深夜，罗恩在宿舍里看到了小天狼星布莱克。布莱克的手里还拿着刀，转眼就不见了。
哦，小天狼星布莱克，布莱克！
全宿舍的人都被罗恩惊醒了，他们跑到了公共休息室。这时候，其他的学生也都陆陆续续的赶来了。这时候，麦克教授来了。
格兰芬多赢了比赛，我很高兴。但是你们现在这个样子太可笑了。波西，你是学生会主席，我原是指望你能做得更好的。
哦，麦克教授，我肯定没有让他们这么干。我现在正叫他们回到床上去呢，因为我弟弟罗恩他做了一个噩梦。不，不是噩梦。教授，我醒过来的时候，小天狼星布莱克站在我的面前，还拿着一把刀呢。
麦克教授瞪眼看着罗恩。罗恩，别惹人笑话。他怎么能够通过肖像画上的洞呢？啊，
那您问他呀。
罗恩说着，颤抖的手指着卡多根爵士的画像。
您问问他有没有看见小天狼星布莱克呀。
麦克教授怀疑的看了罗恩一眼，把那幅肖像画推开了，自己走了出去。整个公共休息室都屏住了呼吸。
卡多根爵士，你刚才是不是让一个男子走进了格兰芬多塔楼了？
当然，女士。
听到这句回答，大家都惊讶的说不出话来。公共休息室内外都是这样。
什么？
卡多根爵士，你这样做了吗？
但是那个男子说口令了吗？
他说口令了，有整个星期的口令呢，从一张小小的纸上他读出来的。
麦克教授从肖像画的洞里走了出来，面对这些惊讶的一言不发的学生，他脸色白的像粉笔一样。
说，是谁？是哪一个完全无知的傻瓜，把这个星期的口令都写了下来，而且到处乱放了？嗯？
一片的沉默，然后有极小的、吓坏了的声音打破了沉默。那位从脑袋到穿着绒毛拖鞋的脚都在发抖，他慢慢的举起了手。那天夜里，格兰芬多塔楼里的人都没有睡觉，他们知道城堡再次被搜查了。整个格兰芬多的人都在公共休息室里待着，等着听究竟有没有抓到布莱克。黎明时分，麦克教授回来了，告诉大家布莱克再次逃脱了。第二天，他们不论到哪儿，都看到了安全措施被加强了。菲利维教授拿着布莱克的大照片，在教每一个看守前门的人进行识别。菲尔奇突然在走廊上来回的奔忙，从墙壁上的小裂缝到耗子洞都被他用木板给钉死了。卡多根爵士遭到了解雇，他的肖像被放回到了八楼寂寞的楼梯平台那儿去了。 胖夫人回来了，对胖夫人进行了专业性的修复，但是胖夫人仍然极其紧张。她回来工作是有条件的，必须对她格外的保护，雇佣了一批粗暴无礼的侏儒来保护胖夫人。学生们踏着威胁性的脚步在走廊里走着，说话也嘟嘟囔囔，不敢大声，相互比较着手中棍子的大小。哈利呢，他无意中注意到了四楼上独眼女巫的雕像仍旧无人守卫，也没有加以封闭。弗雷德和乔治现在是哈里、洛恩和霍敏，他们认为他们是唯一知道雕像里面有秘密通道的人，看来这是对的。哈里问洛恩，你说我们应该告诉谁吗？啊，洛恩？洛恩不加思索地说，
哈里，我们知道小天狼星不是从蜂蜜公爵那儿来的，如果有人闯进那个店，他们会说的，我们也会知道的。
哈利高兴洛恩有这样的看法，如果也用木板把独眼女巫封闭起来，那哈利就永远不能再去霍格莫德村了。洛恩已经立马成为名人了，人们现在对他的注意多于对哈利的注意，罗恩还是生平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待遇呢，显然很喜欢这种经验。罗恩尽管还在因为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而大受震撼，但只要有人问，罗恩就乐于告诉人家发生了什么事儿，还加上了许许多多的小细节。
是我那天睡着了，我听到了撕东西的声音，真的，我想自己是在做梦吧，但是又有一阵穿堂风，我就醒过来了，床边的帷幕有一边给撕开了，我翻了个身，我看见有个人就站在我面前，就像是一架骷髅，一大团肮脏的头发，拿着一把大长刀，一定啊有12英寸长。哎，他看着我，我也看着他，然后我就大叫起来了，他就跑了。
这时候一直在谛听他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的2年级的女生慢慢的走开了。洛恩对哈利说，
哎，哈利，为什么你是小天狼星为什么逃呢？啊，
哈利也对这件事情迷惑不解。布莱克走错了床，为什么不杀洛恩灭口，继续找哈利呢？12年以前，布莱克表明他并不在乎杀死无辜的人，这次他面对的是5名没有武装的男生，其中4人还在熟睡之中。哈利深深的思考着，那小天狼星布莱克一定知道，要是罗恩你叫起来惊醒了大家，他要出城堡那就很困难了，要通过那幅肖像画上的洞回去，他必须杀死全院的人，然后还可能会遇到老师，你说呢？
那位真是丢尽了脸，麦克教授为了他气得不得了，不准那位以后再去霍格莫德村，关了他的禁闭，
不准任何人把进入塔楼的口令告诉纳维。可怜的纳维只得每晚等在公共休息室里，看有谁能带自己进去。这时候，那些侏儒便令人不快地捉弄着纳维。然而这些惩罚都还比不上他的祖母准备好等着他的。在布莱克闯进塔楼的第二天，祖母给纳维寄去了东西，这是霍格沃兹的学生早饭的时候可能收到的最坏的东西，一封吼叫信。学校的猫头鹰飞进了大厅，像平时一样送来邮件，一只巨大的谷仓猫头鹰停在了纳维的面前，叼着一个猩红色的信封。纳维一看就傻眼了，哈利和洛恩正坐在纳维的对面，马上就认出了那是一封吼叫信。罗恩去年也从他妈妈那儿得到过一封信。罗恩劝告纳维：“纳维，你快跑，你快跑！”纳维不需要告诉第二次，他一把抓过那封信，然后像捧着炸弹似的飞跑出了大厅。斯莱特林的学生看见他这副模样，哄堂大笑。他们听见这封会吼叫的信在前厅说起话来，是那位祖母的声音，比通常的音量放大了100倍。他尖声谴责那位给整个家庭带来了耻辱。哈利忙于替那位感到遗憾，却不曾注意到自己也有一封信。海德威在哈利手腕上狠狠地啄了一口，引起了哈利的注意。
哎呦，哦，是海德威，哦，谢谢你。
哈利撕开了信封。这时候海德威不带邀请就吃了些纳维的玉米片儿。信封里的便条写着：“
亲爱的哈利和洛恩，今晚6点左右和我一起喝茶好吗？我会到城堡来接你们，在大厅等我。你们是不可以自己出城堡的，海格。”
哦，哈利，海格很可能想听有关布莱克的所有事情吧。
那天晚上6点，哈利和洛恩离开了格兰芬多的塔楼，跑着通过了那些保安侏儒，直奔前厅。海格已经在那儿等他们了。
哎呀，海格，你好吗？我想你是想听听星期六夜里的事吧，对不对？
啊，洛恩，我已经都听过了。
海格说着打开了大门，领着他们两个出了城堡。罗恩有一点垂头丧气。他们走进海格的小屋之后，首先看见的东西是巴克比克。巴克比克躺在海格的补丁床单上，巨大的双翼紧紧地折在身体的两旁，正在享受着一盘死雪雕呢。哈利有意的不去看这令人不快的景象，他看到海格的衣柜门上挂着一套大的不得了的毛茸茸的棕色西服和一条黄色与橘黄色相间的难看的可怕的领带。哈利问
海格：“这些东西是干嘛用的呀？啊？”
哦，巴克比克对处置危险生物委员会的案子，本星期五我和巴克比克要一起到伦敦去，我已经订了骑士公共汽车上的两个铺位。
哈里的心里涌起了一阵很不舒服的负罪感。巴克比克的审判日期是这样的近，自己却已经把这件事情完全忘掉了。从罗恩脸上的表情判断，罗恩也把这件事情忘了，他们也忘记了自己许下的帮助准备巴格比克辩护词的诺言。火弩箭的到来让他们把这件事情完完全全的忘掉了。这时候海格给他们两个倒了茶，还拿了一盘巴斯果子面包请他们吃，但是他们知道还是别吃的好，他们对海格的手艺可是领教的够多的了。海格在他们两个人之间坐了下来，看上去很严肃，和平时的态度大不一样。
我有些事情要和你们两个人商量。
哦，什么事啊？
是霍敏。
霍敏他怎么了？
他情况正常，问题就在这儿。圣诞节以后霍敏来看过我好多次，一直说他寂寞。你们先是为了火弩箭不理他，现在又不和他说话，都是为了他的猫。
洛恩听到这儿愤怒地打断了海格的话，
他吃了我的斑斑。
因为他的猫做了所有的猫都会做的事，洛恩。霍敏哭了好几次了，你们要知道现在霍敏的日子不好过，他是贪多嚼不烂，要是你问我的话，他想做的事情太多了，仍旧挤出时间来帮我准备巴克比克的案子。要知道霍敏给我找了一些真正有用的资料，我想巴克比克现在有可能获胜的。
哈利开始尴尬起来。
海格，我们本来也应该帮你的。哦，抱歉。
哎，我不是怪你们，天晓得你们自己要忙的事已经不少了。我看到你们白天黑夜的在魁地球场上训练，但是我一定要告诉你们，我认为你们两个应该把朋友看得比飞天扫帚和耗子要重。这就是我要跟你们说的话。
哈利和洛恩彼此不舒服的对看了一下。
小天狼星布莱克差点用刀刺了你。霍敏真是担心，是这样的，罗恩，他对得起良心，霍敏是这样的，而你们两个却不和他说话。你，
罗恩恼怒了。
海格，如果他扔掉那只猫，我就和他说话，但是他仍旧维护他的猫，那是一只疯猫，可说了一句坏话，后面都听不得。
哎，好了好了，人们对宠物可能就是有点犯傻。
嗨个说着，在他身后，巴克比克吐了几根雪雕骨头在嗨个的枕头上。卢恩和哈里把剩下的做客时间用来讨论格兰芬多队赢得魁地奇杯的可能性。9点钟的时候，嗨哥送他们回到了城堡。他们两个回到公共休息室，发现一大群人聚集在布告栏的前面。罗恩在人群头上伸长了脖子，读那份新的通知。
霍格莫德村下周末。
哎，哈利，你打算怎么办？
哦，菲尔奇，对通道锋利公爵的路有没有动手我也不知道，我担心他能把那个通道给堵上。
哈利！
哈利的右耳旁有人喊着，把哈利吓了一跳。
啊，哎呦，
原来是霍敏。霍敏正好坐在他们后边的一张桌子旁边，正在清理把自己遮盖起来的书堆。
哈利，要是你再到霍格莫顿村去，我就要把地图的事情告诉麦克教授。
罗恩根本不理霍敏，他叫起来：
哈利，你听到有人在说话吗？
罗恩，你怎么能让哈利和你一起去呢？还是在小天良心布莱克差一点要对你不利之后不久呢？啊，我说话是当真的，我要告诉麦克教授。
哼，好啊，霍敏，看来你是想要让哈利被开除了。
哼，今年你捣的乱还不够多吗？啊，霍敏。
霍敏张开嘴要回答，但是他的猫克洛科山低低的叫了一声，跳到了他的膝头上。霍敏对洛恩脸上的表情投去了害怕的一瞥，他抱起克洛科山，急忙回女生宿舍去了。好像没有人打断过他们似的，洛恩对哈利说：
哈利，怎么样？来吧，上次我们去的时候，有好些东西你还没看见呢。
你就没有到佐料店去过吗？
哈利向周围一看，确保霍敏听不到他们说的话。
好的，不过这次我要带那件隐形衣去。